持一些约是公元四世纪初立足于缘起法相有的北方学者弥勒，也同样的尊重阿含经，他的思想由他的弟子吴卓编辑为瑜伽实地论，这是从说一些有系的思想中接受大乘空义而中观解说他的，就是说后期当中呢，论点的形成呢，有这个弥勒菩萨呢这个论点出现，就是他也是这个呢综合大乘义中观在一起以这个阿含经的里面的一些内容呢为一，那么就是呢创建了这个呢瑜伽行派，创建了唯识学派，他这个主要是依这个缘起法相，缘起有因为从法相上来讲呢，就是这个种种的这个呢事项上的讨论呢更多，那么事项上讨论呢，这个它就是现象上有那么就是偏于有部分的这个内容的这个说，它有中观这个嘞空义就是唯识的是说非有非空嘛，说中道嘛，说这个三自性，说这些理论，将空义啊和这个这个瑜伽所说的这个法相有结合在一起，那么于这个瑜伽的思想呢，大家伙这个这广为弘扬呢，就推动出来的呢是他这个弟子啊吴卓菩萨，吴卓菩萨就将这个所说的这个法呢编辑成为瑜伽实地论，编辑成瑜伽实地论，瑜伽实地论呢这个一共有100卷呢，它分为这个五地，分为这个五分呢，其中呢这个主要的内容是本地分，就从这个一般凡夫的生死现象一层一层揭示阐述，乃至于菩萨啦佛啦这个声闻呢相应的这个修行观察都涵盖在里面。那么这个龙树弥勒都受有北方佛教的影响，所以都编辑为论点，就是说了这个有部这个就说这个北方这个佛教的思想呢都是他这个呢造出这个论点来，这个整理啊组织啊佛法里面呢这些呢内容各呢说出这个相应的这个名字，所以他这个偏于啊这个呢论点的这个形成，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以这个有部的这种风范呢为继承呢，所以呢他都是组织出来这个呢是体系这个思想，那么以论的这个形式呢出现以此出现，那么思想上另外还有呢就是当时候这个继承呢空相应的大乘经学这个学分的一些学者就说了嘛，他有两分嘛，一分呢是南方的，一分是北方的，北方呢他这个僧一部的这个发展呢继承的佛法 的这个思想呢，它是以论的形式为主。南怀的话呢，就是不注名字，对于这个呢作者的名字呢，没有这个保存，他就是是这个通于这个经说，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思想呢，在后期呀、是卷入真禅不空的唯心论，形而上的佛性本有论，又传出不少经典，如《胜曼经》《无上一经》《大般涅槃经》《金光明经》《楞伽经》等啊，这个时候呢，另外一系，吴卓与弟子们在这真禅唯心的思潮中，著有大量的唯识论，与真禅唯心的经义，多少差别，所以古人称之为心与为识，或真心与妄心。就是唯识家的这个学说呢，跟真禅系的学说呢是有不同的，都对于这个心的活动呢有所讨论。但是一个呢是从这个真心展开的，一个呢是从这个妄心展开的。佛性论如来藏的思想是从这个真心展开。那么三自性啊，这个唯识的思想呢，是从这个呢，妄心展开。经义上呢，这个理论上呢就有差别。这第三期的圣典，是吉陀王朝梵文复兴时代，有南北全佛教的特长，所以宏伟而经典。不过真禅唯心的契经，融摄世俗的方法更多，与印度教更接近。再接下去，佛教就要演变为印度教化的秘密大成了。所以他从这个思想的这个整理了，发展上来讲呢，有这么一个呢，这个趋向。就是说，当时候这个佛教啊鼎盛，这个南美西都有长足的这个发展，思想体系啊变得更加的宏伟，并且经典。只是说这个北这个形而上的佛性本有论，这个真禅系的这个发展呢，融摄了世俗的这个方便呢更多，这个与这个印度教呢更加接近，那么这个是说了佛法了这个传表的教法，它这个圣典的这个编辑啊，大致的一个嘞发展情形。那么佛典的语文，也就是佛教的学派分化了，与区域文化有关，不同地方的信徒使用不同的文字，在这区域文化的熏染当中，引起学派的分裂。世尊的教化是应不同的民族、一些种姓，可能采用多种语言的。就是佛法在这个传播过程当中呢，这个地方不一样，文化语言特点也不一样。那么这个在当地的这个传播当中呢，它就会受到区域文化的这个熏陶。同时呢，佛也是开许，就是随地方呢，随他文字呢来做佛法传播，不一定是说用局限的某一种文字。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慢慢慢慢呢，这个受地方文化的影响呢，这个佛法的这个学派呢就开始有分裂，就是开始有不同。世尊曾受过雅利安寺的教育，他到恒河上流的居罗地方去弘法，使用雅语是很有可能的。就是他到恒河上游去弘法的时候，因为他本身是这个雅利安寺的教育，所以在语言上呢，当然使用这个雅语了，比较便利。那么使用雅语来弘法呢，是很有可能的。但佛教为东方新兴的宗教， 世界从东方来，与恒河北岸的民族为友族，多用近于巴利语的东方流行语。如西南佛教徒所说，佛用摩揭陀的方言，既流传于海南佛教国的巴利语。依近代的考究是不可信的，就是说呢，这个恒河北岸的友族啊，佛这个是从东方来的。恒河北岸的话呢，相对的这些民族呢，他们用的语言呢是接近于这个巴利语的这个东方流行语。就比如说像斯里兰卡的佛教徒说了，佛讲话呢，他说弘法呢是用这个摩揭陀语，摩揭陀的方言，就是用的这个巴利语，但是近代的这个考究呢是不可信的，所以从考据的这个观点学说，它是各有所不同的这个认同的，那么只是说了某一种说法比较广泛的时候，大家就接受某一种说法，像斯里兰卡的话呢，他们从这个角度了，他们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流行是巴利语的，那么佛实际上他这个说法肯定是以他本身的受教育的语音为主，是更方便的，其他的肯定佛也有随这个地方语言呢来说了，那么这个是站在人文考据的角度上来探讨这个事情，印欧族的雅利安人，说到雅语、梵语，印欧族的雅利安人深入到各地，他们的原始用语吠陀语，随时随地为了与非雅利安人杂处的原因有多少变化，所以这个语言呢，它在没有统一的确定的时候啊，它是会随着人互相交往呢，这个呢起的变化的，有多少变化，多少变化就是总是有变化的，就包括现在比如说中文跟英语一样的这个交流一样的，中文里面有些词啊它来自于英文里面，英文有些词啊它也受中文的影响，它是有时候变化，但是如果是没有一个统一性确定性的时候啊，这个语言其实不是多少有些变化，而是变化很大，完完全全都变化了，是这样的，你像中国呢，还经过秦始皇，当然秦始皇这件事情做的也是可以的，就是车同轨，这个言同文，就是这个语言呢，文字呢，这个统一起来，这样的话呢，就是。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这个混乱，就是做这个文字的统一化，那么就一直使用了那么久的时间呢，这个说话语言上声音上肯定是不固定的，它肯定在变化，这个语言呢，它这个文字一定确定的时候呢，它还是能够保持这种呢稳定性。保持这个稳定性，当然从这个中文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另外从这个运用语言的运用上，这个文词的运用上，它称为文言嘛，所以它基本上有一定的稳定的保存，不是口语化的这个变化的那么快，如果完全依口语化的这个变化了，那就是变化的更多，依这个角度上来讲说。斯里兰卡考据啊，认为说这个是佛当时候用的语言呢，就是摩揭陀语，是这个巴利语，那是不确定的，因为从佛本身呢，他是雅利安人呢，那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说这个呢雅语，也就是梵语，但是佛陀时代的这个雅语跟后面的梵语也不同，也不一样。婆罗门教学的呢，佛世前后，婆罗门教学的根据吠陀以来的语法， 整理出一种雅利安人的标准语文，称为雅语，这是经过人工精制成的。就是说这个雅语啊，是出自于那当时候婆罗门教的学者，他根据这个呢雅利安人的语言呢，做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整理，这比较精致的，所以这样才是，这个后期稳定的这个雅语，佛寺前后，它就有可能在佛后啊，佛寺前后嘛，这正在整理完成中的雅语，南域相信是次真常用说法的语言，属于雅利安族的比丘们确乎想把佛法依律雅语化，然而被世尊拒绝。也就是说呢，在当时候呢，说法了，那个也难于确信，就是说一定是实施于这个雅语的，他可能是有其他的语言，当时候这个雅利安的一系的这些出家的这个比丘啊，他们也想把佛法雅语化，但是世尊呢拒绝，没有同意呢这件事情。印度的语言呢是相当复杂的，好像他们官方的这个语言就是十几种啊，承认的。那么其他一些在使用的这个语言呢，几十种呢，很多很多了。这是语言没有统一的一个一个特点，它会形成这种比较大的这个变化性，这个从来呢就是不稳定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杂居的地方呢，也就出现这些现象，说这个人呢他会讲几种语言，因为这个不同地方的区域啊，这个语言的话就不一样，连这个基本文字符号、语言符号的这个组成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学起来的时候啊，他如果是小的时候他接受力强嘛，如果长大了这个思想固化了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除非你有修订，修订的话把这个心里面的烦恼啊这些这个主观意识了这些扫除了，这个心里面呢不停留不执着种种现象，那也还是可以学的。所以相对于语言的学习，说年龄越大的时候啊，越学起来越困难，就越不容易，你要学成这个声音也相近的就更加难，这很容易形成你的这个口音。那么当时候呢没有这个雅语法。巴利小品说了，有婆罗门兄弟二人出家，本习善语，白世尊曰：今此比丘一名一姓，一名一姓一生一族而来出家，各以俗语污损佛说，愿听我等以禅陀答佛说。佛何曰：不应以谈陀答佛说，听随果手言应诵习佛说。就是当时候啊，这个婆罗门兄弟两个人呢习这个雅语的，就是向世尊呢祈请，就是提出来，这些人呢大家都来随佛出家了，学习佛法了，各个的族姓来的，那么这个语言呢各方面都不一样，这说了，他们以这些话来说佛法了，会这个损害佛法的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呢能够统一用这个雅语来说，佛就不听，佛就没有同意，就是说和他们不应以这个雅语来说，要随这个这个来学的人呢，他的这个语言习惯，来诵习，诵习这个也对结集经典的地方呢，都已经提到过了。早期的这个经典呢，它是代代相传寄诵的形式，所以寄诵的话，它就以不同的这个语言的寄诵呢，那就是诵习的话，原则上来讲，并不是。确定叫雅语，各个地方的语言呢都可以，所以后来就没有这样做了，这个当然也是 从这个佛法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慈悲上来讲呢，不同地方人来，他语言文字习惯是那样，所以你要想他一下子改变过来，那不是就比较困难吧，就不容易了吧，那就干脆还是呢，不是推行一律哑语法，就是随他的这个习惯来说，有记载一律哑语法，显然是世尊所反对，但随国手研究诵经，雅利安族的信众也不妨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就是各自的语言仍然沿袭来使用，雅利安族的呢，你就还是也可以用自己的这个语言来诵，总之世尊时代的佛教界使用的语言并不一律，如南方阿凡提国的译尔来见佛，他使用阿凡提语诵译品，世尊称赞他不增不减，不坏经法，音声清好，章句次第寥寥可解。阿凡提是摩诃迦叶延的教化区，他用阿凡提语细声诵法，世尊的时代已如此了，就在世尊的时代呢，就是这个样子了，就讲到其中有一个事情呢，是南方有一个国家呢，叫阿凡提国，过去印度啊国家很多了，都分得很小，不是像现在这个大的一个地方呢，整个是一个是个印度这么一个国家，以前很多很多小国家，就好像现在中国一样，随便一个小的省份甚至是一个县，他自立为王呢，就成了一个国家了，那么就是这个嘞，阿凡提国的译也来见佛的时候，他就用他们当地话阿凡提语来送，送这个这个经典的译品，送的时候佛称赞他说他呢，这个送得很好，这个法译啊，依他阿凡提语来送的时候啊，没有这个添加，没有这个嘞，减少，能够如实的，这个嘞，阐述这个佛说，而且他诵的时候啊，声音诵得很好听啊，同时的话呢，这个章句，就是所说的这个句意，这个呢有次序，不是说呢杂乱，这个或者颠倒前后。或者有这个嘞隔开来，这个没有，寥寥可解，那就赞叹他，他就是用这个嘞阿凡提婆啦，这个本地话来送的，第一节即在王舍城，第二节即在毗舍离，地点都在呢东方，节即的成文圣体，有以为是。采用东方流行语的阿寿迦王时代传到西南的巴利语圣典就是出于这一系，所以第一次结集呢是迦沙南玛七叶库结集嘛，这个在完圣城结集，第二次呢是佛灭百年后在这个毗舍离结集啊，就是因为戒的原因呢产生这个纷争呢，这个不同的这个观这个观点呢，所以呢这个呢就在毗舍离结集，那么结集的地方呢都在东方呢，东方流行什么语言，那就肯定是以什么语言为结集了，那么这个东方语言刚刚讲到说它这个地方呢有使用这个嘞。使用这个嘞摩揭陀语，摩揭陀语，那么到阿僧尼迦王的时候啊，传到西南的时候，就是这个巴利语圣典，就是出自于这一系的。然而结集使用的然后结集的用语，并没有使佛教的用语统一，还是随国俗，吟诵。随国俗方言诵习佛说的，阿寿迦王时佛教的破散大众 凡有四种。这个就是说呢，语言上虽然在这个结集上它用的这个东方系流行的语，但是呢它只是结集这个所送译，并不要求说一定要以东方系这些地方的语言呢送。结集了之后，确定了之后，译可以不变，然后语言的送习呢也可以其他地方的这个送都可以。那么在加设逆这个阿宿逆加阿宿加王的时候呢，佛教的这个部派也开始分章了，这一共呢有四种。一调伏天等解说，当时候佛弟子用四种语言诵戒，所以分为四派。一切有不用哑语，大众部用俗语，正量部即独子系的圣贤学派用杂语，上座部用鬼语。因为语言的不同而引起的不同学派，其中既有大乘佛教所重出的大乘佛教的开拓者，并非使用纯正的哑语，是一种反哑语的俗语，称为阿布兰加语。纯正的哑语并不把它当作哑语，阿布兰加语与哑语的文化有许多不同，也有古吠陀语、巴利文与语法的语尾变化等交杂。就是说这个语言上的这个变化呢，当时候这个四派呢，就是一部分呢一些有部用哑语，大众部呢用俗语，正量部呢用这个杂语，这个上座部呢用鬼语，就是不同。后期啊，这个大乘佛教所重出的这个开拓者呢，他用一种接近哑语的俗语，这个地方说了一个长长的名字啊，阿布兰加语啊，叫做阿布兰加语，它是一种有一定变化的这个哑语，也不算是正统的哑语，那么还另外有用什么呢？送这个佛说的呢，用这个古吠陀语，有古陀吠陀语。巴利语的语法的语尾啊，这个变化了等交杂，就是这个语尾也是变化交杂很多。这种语言本为大众所系所用，尼泊尔发现的大众系的说出四部的大事，即是此种语文的散体。就是说呢，巴利语呢，它本为这个呢大众部所用，因为大众部用的话呢，它这个是用的俗语嘛，用的俗语，不是用的哑语，那么它这个呢是接近于东方系流行的这个呢，这个后期传下来的这个呢巴利语。这尼泊尔呢发现了一个考古文献呢，就是大众系的这个说出世部，这个出世部呢是一个散文体的，它就是这个呢俗语，也就是巴利语的这个呢巴利语的这个呢文体。尼泊尔发现的这个呢法华经，这个悲华经、华严经的实地品、入法界品等大乘经的寄送部分，也是采用这种呢语说的，也是这种语言说的呢，就是都是用现在所说的这个呢俗语，也就是后期的这个呢巴利语，也是后期的这个巴利语，那包括华经啊、华严经啊、实地品啊等等入法界品。中国西藏传说、南印度大众系的阿那罗学派、 用方言记录经文，其中有大乘经，应该就是这种的文字，如法华、法音、悲华等大乘经的散文，也是用俗语，俗语就是刚才讲了说大众不用俗语的，俗语后来流行的所成的那就是巴利语嘛，它不是用雅语，雅语后来发展的成为梵文，那么但混杂有雅语，就是说用于俗语，但是混有雅语，雅语部分或许是补充的。大乘经中本来全说一种42字母的文字，第一是阿字，最后是图字，与摩多体文的雅语不同，就是说这个文字呢，大乘经里面所传的这个部分呢，它有混杂雅语，但是说到这个雅语呢又不一样，它是42个字母，这个摩多体文的雅语呢不一样。华严经入法界品说了，达罗毗荼，就是南印度的，非雅利安人的地方，这个达罗毗荼的这个尼切伊斯的传授这种文字，就是有这个叫尼切伊斯的，他来传授传播这种文字。般若经的摩诃延品，大吉经的陀罗尼，自在王品。都说到这种字母，就是其他般若经的这些呢，都说到这个字母。这是东方系的佛教向南发展后所用的南方流行语，这个就是东方系的，它发展的时候它主要用的是南方系的这个流行语嘛。南方系的这个流行语俗语的话，它要全过去斯里兰卡的地方呢，它一传就过去了，它离得很近呢。有一定的这个地理知识的人，你就知道，印度的南端呢，这个半岛啊，就是这个万千州啊，那么就是斯里兰卡这个岛，就离得很近，不是那么远，所以这个要传播的话呢，也就容易传播到那里，上面说到一耳细声诵的。阿盘地语应该就是此中，就是说夜诵习这个经呢，它这个语言就是应该在这个地方的。传说摩诃迦那言到摩诃那陀，阿盘地语南开善多闻分别部，摩诃迦那言的昆勒论即是大众系所用，龙树所还说他盛行南天族。就是摩诃迦那言呢，这个到摩诃那陀这个地方，就是阿盘地以南了，那就是说再往南端走，就是开创了这个呢，多闻分别部，迦那言在那里呢造了论造昆勒，这个论的话呢是大众系所用的，龙树菩萨说他，就是说在弘法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时代啊。这个昆勒在南方呢，南印度啊，大家流行。分别说系的檀吾德部也是发展到阿凡提，就是檀吾德也发展到阿凡提，即阿波兰多加。檀吾德部的四分力呢，自意二人共诵不前不后，阿罗波遮那呢，阿罗波遮那呢，即是四时。二字的前五字，就是自意者二人共生不前不后，阿波罗遮那。那么这个说42字啊，就是有一点改变的这个嘞雅语，檀吾德部的，他是用这个雅改变的这个雅语在诵，这个见分别说系的发展在南方大陆也采用呢这种语。也采用这种语言，所以说呢，佛教的用语呢本来不一致。摩揭陀王朝时，以巴利语的声闻佛教为主。他这个是，南方，大众系与善作，的分别说系发展的南方，使用这个嘞， 南方流行的阿布兰加语比巴利语要接近雅语一点。就是说摩吉陀湾的时候呀，它以声闻佛教为主，大众部和这个呢三部洲三洲部的分别说系呢都发展到那里，那使用两南方的这个呢阿布兰加语，这个呢比这个巴利语呢要这个呢接近雅语点，实在还是方言的一种，实际上也还是呢方言了。初期空相应的大乘经本从大众分别说系的杂赞，业所说的一品也属于杂赞中孕育出来，就是初期印的这个空相应的大乘经呢，就从这个分别说系里面的这个杂赞当中呢所出，那么所以也采用了这个阿布兰加语，这是安达罗王朝盛行的佛教，以菩萨道为主，这个就是南方的情况呢，它这个大众部啊，这个当中啊有一个分别说系啊，这个经典的内容呢，进一步这个呢发挥出来，这个所用的呢是接近雅语的一种呢语言，有这个呢菩萨道为主，由这个菩萨道为主。那西北方的话呢，这个主要是一些有部。一些有部啊，这个它的这个发展呢，它主要是用雅语，主要是雅语。那么徒子部的语言呢，就待考，就不知道啊。大众部、分别说部啊这些，它是用这个阿布兰加语，就是接近雅语的一种地方语言。但是那个地方所流行的是什么？摩羯陀国，它主要使用的这个地方语言呢是这个嘞，巴利语是这样，那么西北的这个一切有部呢都是用这个雅语的。极德王朝后婆罗门教复兴呢，西方流行的雅语广泛的使用到这个呢各方，真禅心语、秘密经轨、后代认识的作品多才多使用纯正的雅语，但也有用各地方言的。那是佛灭五六世纪以后的这个事情了，那么是婆罗门教兴起之后啊，西方的这个语言呢，就是流行了啊，就好像现在一样的，比如说英语，英语本来是英国这一个小地方的，那么这个嘞，后期啊，这个发展呢，它整个嘞，都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么这个刚刚说到了啊，这个语言的问题，就像现代一样的，随着早期啊这个西方国家了它这个强盛，到处去殖民啊，到处去征战啊，或者是掠夺，然后呢推广它的这个语言，就变得到处啊都是有这个语言的使用，就由一个小的这个地方的语言呢变成大部分都在使用，实际上呢它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所以它现在就成为一个全球的在使用的这个语言吧，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语言吧，当然呢它跟印度那种当时候这个雅语的这个流行情况还是不一样，那毕竟就是说了，它只是公共的交流的时候，它在用，但具体到的这某个国家了，那是不一定不在用的，所以语言的统一性呢，它又是有一个相对，也不是绝对，在中国的话，从历史到现在，它文字上是统一。但是这个声音符号上是不统一的，所以这些地方方言呢特别多，你要去一个地方呢不熟悉一段时间呢，他讲什么你都听不懂，不知道他这个意思，但是要写个字给你的话呢绝对是看得懂的，只要学过这个中文字的人。 所以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个兴盛之后，它由这个文化力量的这个拓展呢、推展呢，所以就是发布到各方呢，这个到处都流行呢这个雅语，所以呀、啊，这个文化上的这个现象呢，就是要有人去传播，要接受这个文化的群体呀、啊。它能够为实际的贯穿运用，能够对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呢起到一种推动、一种改变，那么它自然就会传播出来了。就好像流行一个什么东西一样的，首先可能是某一个人开始的，不管它是怎么样一个因素促成的吧，然后呢就是辗转的力量呢发酵了，推布到各个地方。所以佛法，你真正要是能够建树起来的话，能够让大众都受益，在世间广为流布呢，就本身首先一定要在学佛的这个团体当中、群体当中，大家都在学，大家都在依这个佛法的道理在观察，来改变自己的身心，调整自己的这个呢心理，然后你这个受益了之后，你再告诉别人，你才能够把自己本有的东西呀、啊、揭示出来。你自己也不是懂，或者是你都没有兴趣来学啊，来懂啊，那么怎么可能让别人知道啊？别人来学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本身这个范围呢，就是要提高啊，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这个实践，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本身有在学啊，有在改变呢，假如不会停留在以前以来一直这种呢，这个停滞的状态，就会从停滞的状态开始发展，本身呢，形成一定的这个呢风尚，就是大家呢都以这个呢为一，那就不同了。就我们如果是恪守在现代所接触的这些一般佛教的形式上，那就念念经啦，拜一拜呀就行了就好了，剩下的事情呢交给师父们就可以了，这样佛法了就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老就也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一种文化的这个兴盛呢复兴呢，不是说外部某一个力量来推动它。而是它本身呢，要把这个内涵揭示出来，它的价值意义展现出来，它才可能真实的，这个嘞，推动，留步于这个四方呢。所以当时极多王朝的时候，就是婆罗门教，它开始又复兴了。在早期啊，这些时间呢，佛法发展呢，推向各方呢，因为佛法说的这个真理呀、能够。深入人心，能够为调整呢改变，人的这个嘞错误思想，能够为这个嘞使得这个身心呢，离苦得乐，那后期婆罗门教呢，它也有一定程度的上的接受，就是运用佛教的这个嘞道理，然后重新的整理，改过。这个自己的这个嘞思想，这个形成这个印度教，印度教它这个最先呢是这个婆罗门教，再发展的话呢，这个婆罗门教复兴，其实复兴的婆罗门教它跟早期的婆罗门教也就已经不一样了，就佛灭五六世纪以后的事情，这是欧美学者依现在的情形分别佛教为南传巴利语的小乘。北传梵语的大乘，在印度佛教史上看呢，大乘佛教是从南印的俗语中出来，所以这个时空转移呀、啊，好像来一个调换似的。本来说呢是一个大众部的分别说系，他在南方用这个什么昆布兰伽语啊。它是属于一个嘞，地方性的语言，虽然它有接近雅语， 它并不是用这个嘞正统性流行的语言来发展的。但是到后期的话嘞，它转而向这个进一步发展的时候，随着这个文化的更换呢啊，这个佛教又蓬勃发展呢，在这种趋势的这个汇流之下，一方面是婆罗门教的复兴发展，雅语的推广，一方面是这个大乘佛教的弘扬呢进一步发展呢，它就从这个俗语世界里面走出来，走出来呢就是到了这个嘞。当时候正统文化特征的这个梵文为主的这个运用，那么这个声闻成佛教呢，它本来是在北方的，本来是用雅语的，但是往南方发展的时候啊，这个摩揭陀国地方呢，他们官方呢主要是用这个嘞巴利语的。那么渐渐发展到那里的时候，他肯定也是适应这个地方语言的特点呢，所以一调过来之后呢，他反而是用这个嘞巴利语，用这个地方语言，这个形成的他这个稳定的这个教法，这个诵习，这个诵习的这个义理的时候，依这个嘞巴利语，用这个地方语。所以这个实际上它都有这个调换，而且的话现在说的这个南传呢，它在早期来讲它算是大众部里面一个部派，它算是比较开明的部派，那么流传到后来，那么现在对比这个大乘思想，对表这个北传佛教所有的这个南传佛教，它倒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派系，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发展这过程当中呢，它不是一脉一直往一个方向发展的。它经过这个一定时间改换的时候啊，它可能完全的不同原来这个步调了。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就是把这个基本的一个发展脉络了讲了一点。代表三个时代的三大语系，都是印度本土的佛教，就是三个时代的这个三大语系的佛教啊，都是印度本土的佛教。三大语系佛教呢是这个巴利语系佛教啊，这个藏语系佛教啊，汉语系佛教啊，三大语系佛教啊，这个三大系。那么这个发展的话呢，都是来源自印度。是各个时期也不同的这个传播，佛教弘传到各地，转译的文字更多，到现在完整而起的重大作用的，这个呢也有三大系，就是文字在传播到各，在佛法传播到各个地方的时候呢，在翻译的时候呢就更多了，变化更多了。这个还是讲主流的这个三大系啊，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就包括这个中国啦，还有什么满文呐、蒙文呐这些的文字啊，西夏文呐，这个古代的时候西夏文的这个大藏经呐这些啦都有，就是有很多，那么在印度、新疆，在新疆的传到新疆来的时候，也有当时候的文字。到现在完整而起的重大作用的也有三大系，一流行于西南缅甸曲罗的巴利系文字，这是上座分别说系所传，称为这个嘞同迭部的圣典，属于声闻三藏。这个二类流行于中国康藏清蒙的藏文系，12世纪才开始翻译，正当印度的这个后期的雅语佛教时代，所以偏重大乘，特别是密教的这个嘞经轨。初期的这个声闻呢译的很少，译出的也是雅语系的。那么流行于中国内地以及这个朝鲜、日本的汉文系，这个呢从东汉末年，就是到汴宋初期， 那就是一画一少许，变宋初就是北宋的，变宋的北宋，经900年的长期翻译，成为5000卷的大藏。出由西域的介绍而来，所以早期的译典与西域佛教有深切的关系，属于声闻教，就是讲三个系的基本的损音啊，它分别是哪些的？藏地的话呢，它是后期的12世纪才开始翻译的，后期的这个呢，教典为主。那么中国的话，从最早期翻译一直到这个呢。宋代持续了有900年呢，其实是整个的话呢还不止，应该是说有1000年的这个左右的历史吧。现在考据嘛，这个从东汉是后期一般的这个说法。那么从西藏介绍来的呢，从西域介绍来呢，它主要是这个声闻系的，属声闻藏，所以没有完整的某一派的三藏。但是各学派的都译出一部分，合起来，总合起来比巴利三藏的内容更丰富，在学派的比较下有它的价值。就是说呢，这个早期翻译的四阿含在中文里面的四阿含呢，跟南传巴利的四阿含是不一样的，它是属于不同学派呀译出来的，内容上来讲也比较多。同时的话呢，这个呢，因为这个出的派系不一样呢，这个思想上也有各自相对的一个呢，这个特点的组织在里面，所以就是这个比较有比较上的这个价值。第二期的大乘经译的很完备，这19是汉魏两经的译品，就是大乘经典二期的。这个翻译呢，主要是汉魏两晋的时候，这个译呢很丰富很完整。南北朝以下雅语后期佛教的佛典也有丰富的全译，比起藏文系来，12世纪以后的大乘论密教仪轨缺的不少，就是说呢，在12世纪以后的这个内容呢是少的，以前的话还是比较多，也有很丰富的这个翻译，也有很丰富的这个翻译。那么现存三大文系的佛典，巴利文系代表初期，藏文系代表后期，汉文系这个类的特色在中期，就是各自有着不同的这个代表啊，分别代表了这个前期、中期、后期。前期的是巴利语系的，中期的是汉语系的，后期呢是藏文系的。虽然在汉语系和这个藏语系当中啊，对于声闻教法了这些呢都有翻译，但是呢，它这个翻译的各有特点，一个是中期为主的，一个是初期为主的。那么从整个时期的这个影响翻译来讲啊，这个汉文系的持续时间是最久的。这个是第二章这个就是教法上这个基本的介绍教典的这个略说。第三章呢，有情人类为本的这个佛法，也是指这个的这个佛法的根本对象呢。就是从友情的为对象的。那么下面第一节了，就是佛法从友情说起。佛法从友情说起，什么叫友情呢？友情的定义，凡宗教和哲学都有其根本的立场，认识了这个立场，既不能把握其思想的重心。佛法以友情为中心为根本，如不从有眼着眼，如不从友情着眼，这些书上好像有字是错的，或而从宇宙和社会说起，从物质和精神说起，都不能把握佛法的真意。就是佛法的重心在哪里呢？ 世间的学问有很多很多了，还有这个宗教哲学了，这个一切的这些学问呢，它都有这个嘞根本的特点。你像世间的这个哲学呢，它一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啊，多数都主要是呢从这个社会啊、宇宙啊，这个根本问题来开始呢来讨论。那么宗教的话呢，它是一般来讲以人的这个精神呢、生命呢、彼岸世界了这些了为主要讨论。那么有包括物质的，有包括精神世界的，这些。但是呢，佛法的这个呢精神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呢有情为本，也就是以这个有情的这个身心呢，根本上来说呢，是以有情的这个心为本来说起的。凡与萨埵啊，亦为有情。所以佛法不像是说科学了或者哲学了，探讨社会学的种种内容，探讨这个呢自然现象的种种内容，这个不是佛法的重心，不是佛法的特点。所以你要到佛法书籍里面去找这个自然科学里面的种种答案呢，那么是很难找的。只是这个佛法所揭示的有情为本的这个内容真理，它是最本质性、最本质性的。所以泛加到自然现象呢，一切这个事物来讨论的时候，从这个原则性上来讲呢，它也是符合的，不相违背的。只是论述到具体现象，比如说这一物质怎么回事，那一物质怎么回事啊，这个物种的分类啊，生物的分类，那这个不是佛法所要的讨论的。佛法主要的这个精神呢，就是要以有情为中心，解决有情本身的问题，这是佛法的这个重心所在。凡与萨埵呢，亦为有情。情古人解说为情爱或情实，有情爱有情实，即有精神活动，与世俗所说的动物相近。这个梵语的这个萨埵了，就意味有情。这个情的话呢，就是心实、情实、情爱，它有心实、情爱的这个活动，有这些精神活动，那么这一类的呢对象呢就称为有情。跟这个世俗所说的呢，这个动物呢是相近。这个萨埵呢为印度旧有的名词，如数论师的这个自信的三德，萨埵、舍耶、达摩东，具有为萨埵就是这个其他这个印度啊这个教法了就是不是佛教之外，其他的这个外道，他们也有萨埵的这个名词，所以萨埵是一个旧有的词。数论派里面讲这个自性有三德呢，就是萨埵啦、拿舌啦、达摩啦那里面就有这个嘞，萨埵，萨埵就是有情的意思。那么数论的三德呢，与中国的阴阳相似。可从多方面解说，曰心理说呢，萨埵是情；曰动静说，萨埵是动；曰明暗说，萨埵是光明。由此可见呢，萨埵是象征感情光明活动的，就是受论派的这个三德之说了，喜忧爱嘛，是吧？这个对于这个佛法思想了解多一点的时候，就知道，在辩论当中啊。总是有破这个什么数论派，破这个圣论派，圣论派呢，他这个有这些学说了十德业，德的话呢有三项啊，这里讲的是萨埵、拿舌和达摩，这个跟中国的因缘学说呢，有一点接近，就是他所提出来的、所构画出来的是一种模式。并不一定就是确定所指，就像八卦里面，这个天地就乾坤，但是这个乾坤两卦不是 就说天地就够了，比如说呢，这个男女啊，男为乾呢，女为坤呢，男女为乾坤呢，日月为乾坤呢，日为乾呢，月为坤呢，它是这一类事物的一个代表，所以它这个三德呢，从种种不同的现象来讲，就有不同的这个情况。如果从心理上来说，心理活动上来说，萨埵呢就是情，从这个活动上来讲呢，萨埵就是动，从这个光明黑暗讲呢，萨埵就是光明。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萨埵呢，在旧说当中、本意当中，就是情感光明活动的。这个约此以说有精神活动的呢，有情，即热情奔放，为生命之流者。这个就是说呢，有精神活动的，这个有情，有生命流的，有生命流的，这个呢，就称为呢有情，就是有情的这个基本定义，有情的这个基本定义。那具体说到有情的种种情形呢，等到这个呢，下一次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今天呢，就先到这里。